就是心外的事，心外的任何东西，这个都不存在，我们无法去圆他们。好，那现在比句心心说法，非持句式，亲所缘缘，如非所缘，他具色故。这个就是我以前有上次有说到，这里是讲那个自己跟别人。这句话在这里也有点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好像不连贯。这在讲什么呢？这是在讲那个他心通跟他心智，他心智跟他心通。现在比这个比就其他的人。现在这个例子比较奇怪，但是我们了解一下就好。就是现前当下的这个其他的人，这个现在比句这个意思。现在比句就是现前当下哦，其他的人，其他有情众生，他们的心跟心说法，非持句式亲所缘缘，这个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的事的亲所缘缘，这是讲什么？就刚才那个他心通跟他心智。比方说佛或者有些大阿罗汉们有这个神通，有这个智，那现在是拿他们来做例子来讨论，是这样的。就算我们不讲这个一般的，刚刚讲这个他心智他神通，我们就一般来讲好了。一般来讲，我们好像可以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现在的重点是说呢，不是我们的亲所缘缘。那但是他是讲什么？现在比句就是现前当下的，比方说那个人的心跟心说法。比方说那个人他现在呢，他看到这个黑板，他所看到的那个黑板跟他的心的运作。他的心本身就是他，我们就以眼识来讲好了。现在那一位同修的眼识跟他的第六意识以及他所看到的这个白色等等这些心跟心说法，他的心跟心说法，那对我们来讲啊，对我来讲不是我的亲所缘缘，我们共同的都看到这个黑板啊，我也看到他，我看到的是他的外整个这个外形色身，那他的这个心，就他的事，他的眼识，他的第六意识，还有所伴随的心说法，这一些不是我的亲所缘缘，是要讲这件事情。你们可能想想这也蛮奇怪，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个例子？啊，就算你有他心通跟他心智，你好像可以知道他现在心理的作用，但是他的眼识，他的第六意识。以及伴随心法，不是真正是你的第六意识或你的眼识的亲所缘缘，都不是，是这个意思的。这里的关键点就在那个比跟尺，比跟尺，比跟尺，不然不太好了解这个地方。那如非所缘呐、啊，他具色故。那为什么他不是我们的所缘？如同不是我们的所缘那样的，为什么呢？他具色故，因为这一些心跟心说法是他的五蕴里面的东西，是这样的，不是你的。你可以圆自己，你可以圆自己的心跟心说法，你可以圆你自己的，但是别人的不是你的，别人的心跟心说法不是你的所缘。不是你的亲所缘缘，他这里面有个真正的一个原因是说，怎么讲？我要讲的是说那个心，在这里真的重点，那个真正的 key 是在那个心事。我们的心事呢，比方说我们去看桌子，在我们的眼识里面变现出了桌子的相分，那我们可以以它为所缘亲所缘缘，我们来比较一下哦。当我们眼睛我们的眼识认识桌子的时候呢，桌子在我们眼识里面变现出的相分，这个相分是我们的亲所缘缘。好，那跟我们去认识觉知 认知别人的心有什么差别呢？他的心，就他的眼识或他的第六意识，不能够在我们的眼识或我们的第六意识里头变现出他的相分，变现不出来这个相分。差别在这里，差别在这里，这很奇怪，你再想想看，变现不出来这个相分，为什么不能变现出来？就是我们的心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的第六意识去观察，透过眼识去观察一个人，观察他的所有的行动以及他内心，加上第六意识的力量，第六意识再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人的当下的心跟心说法，再怎么样去认识他呢？你实际上并不是在你的第六意识变现出他的相分。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有个表格就是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那这个四分说都是你自己的，别人的不能，就是你的心、你的事不能够拿别人的来做这件事情，不能拿别人的心，你不能拿别人的心跟心事、心说法，因为其实这也是因为他没有形象。它本身是也是可以讲，就是我们说的抽象的东西，你不能变现出这个相分，是这样的。就你的见分啊，不能变现出他们的相分作为你的所缘啊，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想，为什么不能？这样好，我们再看到下面哈，再多看一些例子，可能会更明白一点。好，下面有说，倒数第三行下面，同具心所。亦非亲所缘，自体亦故，如鱼非所取。这个同具当然就你自己，你自己的这个心所也不是亲的所缘。那为什么呢？自体亦故啊。OK， 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还有可能是这个彼具跟此具，还有可能是不同的道。人道啊，天道啊，畜生道，不同的道，也有这个可能，也可能可以这样解释。那这个同，如果是这样的同具心所，那如果以人，就刚刚讲同样的人道众生呢，虽然是同道，同样的人道，但是这个心所，就刚刚讲不是你的亲所缘缘。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举个例子讲那个。正如我们讲有神通或者有禅定的人，那特别是那个上界，特别是色界的天人或者色界的禅定力啊，他可以观下界，观欲界的，就是上面可以观下面的。即便是这样呢，这也不是他们的亲所缘缘。比方说上界的他们可以观下界的这个心跟心说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天人可以知道我们人道众生的心在想什么，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个不是他们的亲所缘缘，是这样的。好，这里说同具心所亦非亲所，原因是呢自体亦故，所以我想这样解释比较合理。同样是人道的众生，但是我们相互来讲呢，我们一样不能够去圆对方的心所法来作为亲的所缘缘。原因什么呢？自体亦故，就我的这个生命体跟你的生命体，就是两个不一样的生命体，自体亦故，是这样的。如果心所法都不能作为亲所缘缘，当然心更不能够做所缘缘，做亲的所缘缘。如鱼非所取，就如同其他的东西一样，不是我们能够取的。好。这个地方就也应该有点类似唯识二十颂等等。总之最主要的重点是要证明下面这里讲，由此因之实无外境，唯有内事啊，事外境生，就是这个结论。我们再想想看，那刚刚讲那个事情，别人的心说法如果可以变成我们的亲所缘缘，这会变成什么问题呢？很简单来讲，会变成 没有差别。好，我们自己的心，刚讲那个我们自己的心哦，我们自己的心事活动啊，可以有自己对自己可以有见分，有相分，有见分，点点点点啊。如果别人的心跟心说法也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心意识的相分的话，那就没有差别了。那就你去圆你自己的，跟你去圆别人的就没有差别。那实际上是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的话，那我现在的小伙你们应该都知道，相互的啊，实际上是不能。有这个原因。那可惜这个地方说的很简略，我们大家可以再参考一下，看注解的书怎么说。接下来事故迄今啊，其他中就是这个寄送这样说的。刚刚讲那个不能作为亲所缘缘，可是可以作为书的所缘缘。好，那我们再看看，所以这个亲所缘缘跟书所缘缘呢，作为就是我们去判断它的差别，这个也很重要。我们看60页第一行，如与所分别，外境实皆无，习气扰浊心，故是彼而转。这个寄送很好，非常好。那么就是说凡夫啊，渔夫们所分别的那样的外境啊，所分别的那样的外境，像那样的外境，实际上都根本不存在，实皆无，根本不存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习气扰浊心，完全是刚刚讲的虚妄的熏习啊，造成的内因。刚刚讲的扰浊心，所以呢，故是彼而转。所以实际上我们内心的活动里面呢，就是那个相分呢，所变现的只不过是相似而已。好，总之就是相似于那样的一个境啊，而升起而活动。那底下这个讨论也很有意思啊，而且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第二行，有作事难，有人这样的责难我们，他们怎么说呢？若无离世使我法等法者，假亦因无。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对方的看法。如果没有离开的事以外，那一种实有的独立的我跟法，如果没有这个东西，那么假也应该是没有。我们常讲的假名安利啊，假施舍啊，那一些也不会有，也不能建立。那为什么呢？为假必依真事，还有呢世事，还有共法而立。这是他们的看法。他们看法说假名安利的假施舍的必须要依赖啊真正的事情，或者依赖世事，或者依赖共法才能建立。比如说第三行，比如说呢，如有真火，要有所谓的真火，然后才有这个四火，是这样的。我看看，那还有说人啊，人有猛刺法，乃可假说此人为火。等一下，如有真火，有四火人。应该说有四火人啊，然后呢有猛刺法，乃可假说此人为火。总之这句话意思说呢，那个火还有人，就是那个猛刺法，这些呢都要有，才能够假说这个人是火，乃可假说此人为火。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是火的时候呢，当然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火，这个火本身先要真实的存在过 这个火本身要真实的存在过。第二个人，这个人啊，这个人当然也要真实存在，而且这个人要有跟火类似的东西，就是这个猛刺法。这个人啊，人要有猛刺法。猛刺法就是火的一些特性。火啊，比方说很烧得很这个茂盛啊，火是红颜色啦、啊、等等。还要有这一些，而且要真正要有这一些。因此这样子和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假说这个人为火。那这个说人是火，这个是假说的。但是这个假说呢，这个假的安例啊，是依赖的前面讲了要有真火，而且还有人，人还要有这些性质才可以。所以这里讲的假必亦真是，还有事事，事事就是相类似的、相共通的、相类似的这一些性质啊、特征啊，或者实际存在的啊，还有共法。所以他说假要依赖三个东西，真是事是共法。就用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把这个人假说为火，那火要有真的事，就是真的火，还有相似的火，还有人要有猛刺法，这个是刚刚讲的共法，是这样的。那然后第四章说假说牛等因之亦然，在说有牛或什么的一样，它要有这一些实际上存在的这一些存在的东西，还有相似的存在的东西，或者是还有共同的性质。第四行中间，我法若无，依何假说？因此他们认为啊，根据这样的看法，我跟法如果没有，刚刚讲那种离开事以外的真实独立的那种我跟法，如果没有，那依何假说？依何就是依赖了或者凭借的什么来假名安立我跟法？那唯识三乘颂最开始这第一个颂就是在讲依的事的种种的变现，因此就假名安立的说的有我跟有法，是这样的。那所以呢，唯识学这里讲我跟法呢都是假名安立，所以对方也是一样，对方也是呢站在我们的这个主张，他们然后但是他们的刚刚讲的观点是说呢，你要他对我们说我们要有我跟法的安立啊，必须这个假的安立它的根据要必须是实有的，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必须要有实有的这种我跟法，那你才能够去假名安立我跟法，是这样的。这里说呢，无假说故，事亦不成。那如何说心事外境转？那刚刚我们用了这个偈颂里面呢，是有提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心呢相似于外境而活动而认知。那他说呢，我法如果没有，对方说了我法如果没有，那你要依赖什么去建立假说？然后呢，如果没有假说啊，无假说故，事亦不成。这个相似的这一个部分呢，就刚刚讲这个事比而转，这个事也不能成立。所以说呢，怎么样可以说我们的心事呢，相似于外境而升起跟活动啊？那这以上这几行啊，这是对方的对我们的责难，那也包括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见解。那接下来我们的回答，彼难非理，就是以上这样的责难呢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离世我法，前已破故。因为他们所认为的要有离开了世以外的真实独立存在的我跟法，我们前面已经很多的讨论来破斥了。再来呢，倒数第五行，依类依实假说火等俱不成故。那一样，这个就是说站在 类这样的基础上条件，还有一站在石油啊，或者我们前面讲那个印度的有两三个派啊，他们也有这些主张，就是类啊石啊那些德啊，还有等等，那根据就是建立在那样的执着的错误的主张的那一些类还有实等等啊，然后来建立假说我，这个呢也不能成立，也通通不能成立。所以这里讲的类跟实不是一般讲的那个分类啊，是指刚刚讲印度的宗教哲学里面所建立的那一种的，也不可以也不能成立的。一类假说理且不成，就那么根据那样的类啊来建立假说呢，在道理上尚且也不能成立啊。猛次等德非类有故，一样，这个猛啊次这一些性质不是这个类，不是这个类里面有的性质。记得那个他们讲到类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他们包含的一些特性，这一些呢不在这个类里面的，非类有故。再来，若无共德而假说彼，那这个共德是回到他们讲的这个共法，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共同的特性呢，但是呢而假说彼，但是去假名安立那些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会导致什么结果？因异于水等假说火等名，那就会变成说，也可以在水的上面呢，来假名安立说火，因为都是没有共同的特性，只是完全的假名安立，是这样。当然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对于水啊，我们说是水，是因为它有这些特性，共同的特性。倒数第三行，若为门等虽非类德而不相离，故可假说。如果说门这些特性啊，它虽然不是类这个类里面所包括的属性跟特性，但是呢并不完全不相关，就是不并不是并不而不相离，就是没有离开来，所以还是可以假名建立的。就是对方，假使对方这样说，我们又回答：此意不然，人类蒙等现见啊，亦有互相离故。就是人啊，以人来讲，还有类，还有这个蒙啊，我们以我们的现前经验来看呢、啊，一样是可以分开来的，因为不一定要有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好，再来说呢，类既无德，又互相离，所以一样，这个从类的这个里面所包含的属性来讲，既然没有包括德这些属性哈，而且又可以互相分离开来，然有于人假说火等啊，故知假说不依类成，但是也确实有在人上面来假说是火，总之。因此知道这完全是假说，故知假说啊不依类成，不需要依赖于这个类，就可以这样子建立这样的假说。那真正重点是下面这句话，依实假说离异不成。所以这个假说这件事情呢，假名安立啊，不一定是要依赖在实有的这个东西上面。这个实不是实有，是刚刚讲那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建立的那个实，不是一般讲的实，依实而建立的假说，一样也不能成立。我们刚刚这好几行是在讲类啊，依赖或者建立于类来假说，这是不能成立的。同样，依赖跟建立在实也不可以的。这里不是一般讲的实啊，再来，猛次等德 非共有故，因为啊猛跟刺这些特性啊不是共有的。61页啊第一行，为猛刺等在火在人其体个别所依异故。那这个猛烈或者是火、啊、红颜色这些呢，这些或者是在人或者在火上面呢、啊、它的字体是都不同的。其体个别它本身的字体存在来讲、啊、是不同的，各自是不同的。因为呢所依啊不同。所依的这个人或者火确实是不同的。那还有无共。无共假说，那无共假说也是刚刚讲的这个要共同法，要有共法，要有共法才能假名安立，这是对方的见解。这里说无共假说，在没有共通的性质上面的基础下，那么如果是建立假名安立啊，有过如前所造成的过失，正如同前面一样所说的。再来，若为人火得相似，故可假说者，离异不然。如果对方说啊，人跟火啊的这个属性特性是相似的，因此可以建立这样的假名也、假安立、假施设，我们回答说也不对，离异不然。接下来解释呢，说火在人非在德故，由此假说不依实成，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火这个性质怎么讲，在人变成，我想他这里讲的是说，因为上面讲了人跟火有类似的属性嘛，可是说火在人啊非在德，那就不是在这个属性上面，说火在人是在，当这里应该是有个假名安立，说火是人，刚刚讲一个火是人，就在人上面假说火了，是这样。所以说说火在人，不在德上面。总而言之，就是这里的结论，就是由此因此呢，这些假说呢一样不是依赖实而成立的。比较重要是下面这里讲的第三行，下面又假必依真事立者，亦不应理。那唯识学啊、哦、其实他们本身呢、啊、并没有承认这件事情，也没有主张这件事情，就是说假必依真事来建立。那这点很重要。那为什么呢？这个我看过不少讨论中观跟唯识的见解，提到最后面的差别呢，就有人认为唯识学不究竟，因为唯识学还是最后要建立有真的，甚至有建立有这个自信的，比方说三自信等等啊，就他们有对唯识学有这样的看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认为唯识学所说的这个假还是要依赖一个真的才能建立。中观学就不这样看完，中观学认为自己的假就是名言施设，他的名言施设不需要建立在真，所谓的真就是有实体的自信的，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反过来看唯识学有这个问题。那可是你看这一行来看呢，其实唯识学也没有这个意思，唯识学也不主张假一定要依赖真才能安立。当然这里到底是什么是假，什么是真，它的界定呢、啊、要看它整个前后的脉络。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四行，真啊为自相，假自即全，俱非禁锢，为假自全不得自相，唯于诸法共相而转。那这里讲的其实这是对方的主张了，这个假必依真事而立，这是对方主张。那这里的真呢指的是自相，那么假的自跟假的全呢、啊、实际上呢 俱非净故，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净。那为什么？因为呢，假的智跟这个权呢、啊，不得自相，并没有真正是去掌握或认知到自相，它仅仅只是在诸法的共相而活动，而作为它的内涵的。好，这个部分我们要必须留在下一次再来详细说明。那这里只剩下这一页哈，第61页。那么下一页就是62页，62页大致上我们以前有稍微说过的。所以我们卷二啊，前面这里就只剩下这一点点。那么下一次一定可以把它讲完。所以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再来读诵一遍三字颂，然后回到对前六式的讨论。那么前六式的讨论是在卷五的第17页，也就是整个讲义的211页，整本讲义或者这个韦伯先生这本书的211页啊。所以我们下一次一定会再回到那个地方来连续接续我们回到卷一跟卷二这些讨论是在今年的10月左右，所以我们也花了2个多月啊。这个部分也不是那么复杂，就是要耐心的去了解他们。那瑜伽师利论也有这些讨论，非常相类似，但是又可以互相补充。好，那我们就大家今天辛苦了。